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5号，公元2004年7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传授入菩萨行论；中国警告印度勿因达赖喇嘛影响双方关系；藏人流亡途中遭到中共军警的各种虐待；2004亚洲电影节上将放映西藏影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向来自台湾、新加坡、韩国、美欧的佛教徒以及达仁萨拉民众讲授入菩萨行论。达赖喇嘛在传法前表示，前几天由于身体不适的状况想延后传法会，但是由于信众人数很多，而且在来回机票等问题上一定有许多问题等种种因素，能够按照原有的计划和信众一起讨论佛法而感到高兴。他还希望信众在传法期间不要浪费时间，好好的将能力运用在佛法上面。据了解，之前计划是今年传授《弥宗道次第广论》，而他的无上预邪部分必须要接受灌顶后才有资格听教法。由于达赖喇嘛原本计划传授《弥吉金刚灌顶》，而此灌顶又有许多前行仪轨，因身体不适而取消了这一灌顶，因此今年的《弥宗道次第广论》特别由《入行论》来代替。其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初到达仁萨拉听法的信众对菩提心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帮助。从今天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为期10天的传法会将以入行论和道次等相配合传授两部论点。在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开示来自各界的华人信众，佛陀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导师，无论你们来自台湾或者中国，总而言之，像西藏人一样所信仰的大多数都是佛教，我们相互都是身为一个导师的弟子，真正的了解菩提心的内涵是非常重要的。从美国赶到达仁萨拉参加达赖喇嘛法会的华人信徒陈女士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她的心声。
现在法王即将要出宫殿到这里来传法了，那啊心情如何呢？
我们很高兴的说在这边等他过来，因为他前一阵子我们听他说身体有一点不好，所以我们很期望他身体很好的来跟我们这10天里面，让我们能够听法。
那你们到这里达仁萨拉流亡藏人给你们留下的印象怎么样呢？
他们对我们都很好，都很和蔼。
那你认为到这里参加达赖喇嘛的传法会，通过听了他的法会，对你内心的修行各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说能够亲自在这边听法，就觉得好像可以得到他一点加持，让我们能够说以后修行的话会有更大的帮助。然后我们也想说到这边能够得到一点说有什么好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继续修行下去。
谢谢。那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和环境下，您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影响呢？就是感到兴趣对藏传佛教。
我觉得他们的修行都很自在，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外形的拘束，然后每一个人都很高兴，很喜悦，然后对人都很和蔼，没有说好像一般外表都很严肃，让你没有办法接触，然后会很喜欢的跟他们接近。 那我是因为我们在洛杉矶，我们有办三次法会，请法王过来，在那个洛杉矶，所以我们跟他接触的时间都比较多一点。然后他每一次在美国纽约啊哪里啊有法会，我们都会过去。
谢谢，欢迎您到达仁萨拉，
谢谢。
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为期十天的传法会上，将有华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直接现场做翻译。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透露，截止昨天，已经有来自台湾、美国华人、新加坡、美欧等地区的4370多名信徒抵达达仁萨拉参加法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警告印度误因达赖喇嘛影响双方关系，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初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晤了印度新任总理辛格和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根据印度 PGI 新闻社本周二消息，中国政府日前对达赖喇嘛会晤印度新任总理和国大党最高领导提出抗议，并严厉警告印度政府不要轻易破坏与中国已开始增进的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表示，印度政府应该遵守和维持向中方保证的政治立场和一中原则，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同时应该继续发展和增进与中方的友好关系。去年印度前总理瓦加帕伊前往中国展开突破历史性的访问，他向中方表示承认所谓西藏自治区是属于中国领土范围的一部分，中国方面也承诺不再将西京划入中国地图范围内，并承认西京是属于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僵硬多年的印中关系也因为达成上述共识逐渐转向完善。中国政府先前对达赖喇嘛会晤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王子查理等进行强烈抗议，这次达赖喇嘛同印度领导举行的会晤同往常一样也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达赖喇嘛对此表示，他会晤印度新任领导纯属一种祝贺性的礼节，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希望中国政府能顾全大局，多加考量目前双方的政治局势。
随着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同化政策加大力度，上千名藏人不顾边防军人的暴行和一路上的千辛万苦，步行奔波数日流亡到印度和尼泊尔，其中大多数是西藏青年一代，为了学习宗教和文化知识。西藏之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奇引述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桑登加措的指证发出消息。2003年8月份，桑登加措从他的家乡昌都途经拉萨流亡印度的时候，在日喀则哈孜地区惨遭地方公安的拘捕，同他一起流亡的13名藏人全部在哈孜县公安局看守所中监禁达15天，审讯期间遭到各种惨无人道的毒打和辱骂。2003年11月，桑登加措再次和5人流亡到印度，流亡途中不幸被日喀则公安逮捕，监禁在日喀则监狱中，同样受到了各种质问和虐待，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桑登加措第三次选择逃亡，成功地抵达尼泊尔。当他向记者阐述逃亡过程的时候，痛斥中国边防军人的镇压行为。他还表示，身为一名出家人，在西藏无法圆满地学习佛法，由于当局限制僧侣入寺的数目以及压制宗教的政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流亡印度的西藏社会是他唯一的途径，也是按自己的意愿无偿地得到学习的机会。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2004亚洲电影节上将放映西藏影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2004年亚洲电影节将于8月底分别在印度最大的商业中心孟买和布奈、古瓦等城市中举办。这次电影节上计划放映东南亚各国的100多部最佳影片。根据影藏有限表示，2004年亚洲电影节上决定放映部分西藏影片，该组织认为通过这次电影节有利于宣传西藏问题。影藏有限秘书长丹增尊主向本台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在2004亚洲电影节上放映有关耕顿和在藏青年等5部西藏正式历史的影片，将促进向社会各界和当地民众宣传和加强了解曾经在西藏所发生的各种镇压事件和西藏目前的现状。印藏有限在印度9个地区中设立了分会，并且曾先后多次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问题，举行过各种宣传西藏问题的活动。另外，印藏有限于本月上旬在印度孟买和国庆、布奈、加里各大等城市中向民众展览了有关西藏正式历史的图片和播放西藏影片，并举行烛光游行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等。印藏有限还呼吁印度政府敦促中国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实行的和谈，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尽快释放第11世班城格登区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据了解，为期15天的2004亚洲电影节时，由亚洲电影基金会和阿西电影协会、印藏有限等共同组织的。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把握吉桑简在中译的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第59号档案是道光皇帝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为贡上世志实施达赖喇嘛的敕谕。第60号档案是1828年驻藏大臣等为热忱寺执事大喇嘛这些琼内因祖出缺，已有当地高僧洛桑乙系、洛桑扎系二人分别列位正选和备选，其中释义者不缺等应给西藏摄政王诺布汉之陈文。第61号档案是道光皇帝与道光21年公元1841年为派员坐床式给达赖喇嘛灵统的敕谕。第62号档案是驻防拉萨守备于1842年举保拉森战争中立下功劳的嘎伦、代本、如本、宗本、甲本等官员分别予以提升官职、封爵、西英、赏赐顶戴花鱼、致重嘎伦的成文。第64号档案是咸丰皇帝与咸丰10年公元1860年为坐床式给12世达赖喇嘛派遣特使的信函。第65号档案是奇隆呼图克图及朱嘎伦为补缺士资驻藏大臣之文。以上这几条均属于施实签订29章程之内容，不值一评。15第66号档案是光绪5年公元1879年光绪皇帝为坐床式给13世达赖喇嘛的敕谕。众所周知，第13世达赖喇嘛并没有经过金瓶制签，而是按西藏传统寻找确认的。那么那里怎么会出现驻藏大臣将2名擅入金奔8瓶内，而满清皇帝又根据驻藏办事处大臣之奏斩下谕免予持签，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忽必勒汗这样的档案呢？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把握吉桑简真中译的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